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今天要跟大伙儿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有点意思。相信不少人呢都没听说过，而这些东西呢还就在咱们身边，天不天都能接触到，看得见，没准还摸得着。因为这东西天天能接触啊，按说是挺熟悉的，可是要问大伙儿它是怎么来的，这个一般你要答不上来多没面子是吧，所以咱就把这个课给补上。再说说什么事儿呢，就是像大众啊，奔驰、宝马、丰田、奥迪这些汽车，这些车呀，大伙儿你说是不是总能看得见，没准还能摸得着啊，说不定您现在开的就是大奔驰、大宝马。车虽然是您的，但是我们要考考您，您知道这些车的车标谁设计的，这里头有什么假，您答得上来，估计很多人答不上来啊。我开车就完了，我研究车标干什么，哎，咱老说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汽车社会。汽车社会你也得有这个相应的汽车文化，哎，汽车内涵，别怀老让人说还奔驰宝马啊，暴发户啊，还奥迪的做生意，哎，还大众丰田小白领，怎么就让人家给分门别类了是吧。每一个汽车品牌呀，背后都有它的故事。奥迪咱都知道四个圈，它为嘛四个圈啊，它不是五个圈是吧，它不是三个圈啊，你比五环少一环，你比三环多一环，没这么简单啊。丰田的车标为什么像牛头，那真的是牛头吗？所以这些问题咱一一来解答啊。咱先说说这个全世界销量第一的这个丰田说起。丰田车标在很多人眼里呢，觉着就是一个牛头，也号称牛头标。难道说丰田创始人爱吃牛肉，那更不应该用牛头标。实际上丰田的车标是三个形状不一、大小不等的圆环组成。一个大圆环里面套着两个小圆环，两个小圆环呢一横一竖这么摆放，寓意是环球标志。只不过这种设计方式呢，打远了一看确实有点像牛头啊，两个大牛犄角，叫着叫着叫成牛头标了是吧。环球标志反倒没人知道。这个丰田现在广泛使用的车标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丰田呢有一个这个英文商标，那咱都知道那叫什么 Toyota 啊。最初丰田这个英文商标叫什么呢，不叫 Toyota， 叫 Toyota、哎、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它第五个字母不是 T 而是 D，这是丰田纺织厂的标志，同时呢也是丰田的创始人啊，丰田喜一郎的这个姓氏，土优大是丰田的英文写法。您没听错，这个丰田的前身就是在没有生产汽车之前，它是日本一家不折不扣的这个纺织厂。那么后来1937年呢，丰田纺织厂又开始进入到汽车制造业，为了能够让丰田汽车的标志跟这个丰田纺织厂的标志有所区别，但是呢还得让大伙知道丰田汽车跟丰田纺织啊是一码事儿。怎么办呢，咱改个字母，咱就把土优大变成土优塔是吧。远看是丰田，近看哎，近看又不是啊。那么在早期的这个丰田老爷车上并没有现在牛头标的标志，就是两个繁体的汉字丰田啊。一直到1989年，丰田公司觉着这车标啊看着太傻了 啊，傻了吧唧立丰田俩字儿啊，就向全社会征集商标。那么从30000多份投稿当中的选出了现在的这款牛头标，寓意丰田汽车要进入到全世界。也就是说呢，现在大伙熟知的牛头标统共诞生不过是这个30年啊，不到30年，20多年的一个历史。这个丰田呢，在汽车界还有一个外号叫车标狂魔。大部分汽车厂商对于商标啊，还是有一个延续性，是吧？所有的车型啊，也得要求挂一个统一的标志，让人一看我这个是哪个品牌能对得上号。丰田呢，它有很多单独的车型，有自个儿独立的标志。您比如说丰田的皇冠，皇冠咱都知道，头里挂一个，那就是一个小皇冠，这么一个标志啊。绕到这个车屁股后头，车尾挂着丰田的标。再比如说丰田旗下的这个高端车型丰田世纪，哎，这是一个凤凰的标志。丰田的那个商务车型阿尔法，哎，就挂着一个那个阿尔法字母的标志啊，俗称鬼头标啊。丰田的这个轿跑锐志挂着一个 X 的这个标志。丰田的那个 RAV4 啊，就是 RAV4 挂着一个这个闪电形状的一个标志。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9种独立的车标。所以您琢磨吧，里里外外加一块至少趁10几种车标。那么为什么这么设计啊？你难道这不嫌乱吗？重新绕着大伙，怕大伙不知道这是单独的品牌，是吧？这个你这样的话大伙也会比较乱，哎，不知道他们这个一个血统都是丰田汽车。这个主要还是因为丰田公司的设计理念呢，他就是希望每一款独立的车型都有一个独立的车标。丰田公司这么这个设计的同时呢，它有统一的地儿，就是车屁股后面的车标都是统一的牛头标啊，挂头里的标志都得是车型专有的车标。那么这一点在这个日本展现的也是淋漓尽致，很多头一次到日本的人呢都看不明白，就是满马路跑的车，光看前脸啊，你真是不认识，可是一看屁股又都是丰田的标志哦，后来才知道，感情丰田它还有这种规矩啊。而对于海外市场呢，它是怕把外国车主给绕糊涂。除了一些极特殊的车型之外呢，丰田公司一般它就统一标志，这个前脸后屁股挂的都是牛头标，这是丰田标志的由来。那么说完了丰田，咱再来说说大众。大众汽车的车标，相信很多听众老师闭眼都能画出来，太熟悉了。外面一个圈，里头两个英文字母，一个是 V， 一个是 W， VW 标，这是大众汽车经典标志，几乎象征德国汽车制造业。然而这个经典的标志，您知道当初征集啊，咱说它是征集来的啊，征集的时候花了多钱吗？
那这个没个10来万，10万也有了吧，10万8万的啊。
十万八万，您给是吧？啊，这您这给太多了。告诉您，50块钱，当然不是人民币啊。这标志的设计奖励50马克，但是话这也是80年前，上世纪30年代的事儿啊。那阵50马克多少可能也值点钱，但是呢，跟大众汽车整个品牌价值比起来，这个还是微不足道。那么大众这个车标当时怎么设计出来的呢？上世纪30年代，大众公司啊想生产一款廉价的每个德国人都能开得起的车，这个之前节目我们当时也说过具体的情况啊，今天就不赘述。于是呢，面向这个内部工作人员招标，为这款新车设计一个车标。其中呢，因为发动机工程师他的设计方案最终是脱颖而出，这个设计方案就是著名的 VW 大众车标。外面的圆圈代表一个和睦的家庭，里头的 VW 代表国民汽车的意思，就是说每个幸福的家庭都应该拥有一辆大众公司生产的国民汽车。别看简单啊，寓意还是挺深刻，而且把 VW 这摞着放，哎，有点像三个那个表示胜利的那个剪刀手啊。说完了丰田跟大众，咱再说说这个高档品牌啊。肯定说这在您心里不算高档品牌，但是在我们心目当中这就是高档品牌了。咱来说说奔驰。奔驰的车标外面一个圆圈，里头呢是个像个人字一样的标志啊，
有人说它代表着汽车的方向盘，也有人说它像车轱辘，还有人索性管它叫人字标，意思是人车合一，是吧？我们这车呢，坐着它就是舒服。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哪个说法最靠谱呢？奔驰汽车的创始人呢，叫卡尔奔驰，这个姓奔驰啊，名卡尔。那么奔驰汽车呢，是以他的这个姓氏来命名。欧洲很多高端汽车品牌，其实您琢磨都是用这个创始人的姓氏来命名，像著名的保时捷，哎，这个也是一个姓。这个卡尔奔驰啊，出生在一个火车司机家庭，从小呢对机械就特别感兴趣。1883年呢成立了奔驰公司，但是不生产汽车，那时候还没汽车这么一说，生产什么呢？三轮。哎，奔驰公司在创立两年之后，1885年这才生产出全世界第一辆基于马车改造而来的汽油动力的三轮，俗称啊就是三蹦子啊，命名还叫奔驰一号。您也可以这么理解，全世界第一辆三蹦子，这是奔驰公司生产的，所以日后大伙儿千万别瞧不起三蹦子啊，那可是奔驰公司发明的。每一辆飞驰的三蹦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鼻祖，那就是奔驰公司，是吧？每一辆三蹦子的身上多多少少呢，可能都流淌着奔驰的这么一个这个风格血统，是吧？开玩笑的话啊，奔驰一号的标志是一个齿轮的标志，里头呢写着卡尔奔驰的名字，这是奔驰第一代商标。那么后来呢，随着奔驰公司的业务越做越大，奔驰公司改名了，叫戴姆勒奔驰。这个戴姆勒呢又是一个人的名字啊，是卡尔奔驰的合伙人，俩人一块经营奔驰公司，应该说合成啊，叫戴姆勒奔驰。这个还不是奔驰公司最终的名字，现在大伙都知道奔驰的全称叫梅赛德斯奔驰。哎，这又冒出一个梅赛德斯，这梅赛德斯这边也在人名吧？没错啊，恭喜您答对，梅赛德斯确实也是一个人的人名，而且还是一位女士的名字。这个1899年的奔驰公司的大客户啊，这位呢叫埃米尔·杰利内克。那么向奔驰公司呢提出要求，说你们啊给我宝贝儿闺女啊专门设计一款汽车，新车的名字呢就用我闺女的名字来命名。那您闺女叫什么呢？叫梅赛德斯啊，梅赛德斯小姐。哎，这就算梅赛德斯登场了啊，于是就有了梅赛德斯奔驰的叫法。那么这款新车一经问世，马上受到了市场的青睐追捧，卖得很火。而当时奔驰公司除了生产汽车之外呢，还生产发动机、飞机发动机、汽车发动机、轮船发动机都生产。于是呢奔驰公司呢就设计了一款这个三叉星标志的车标啊，这个三叉星呢代表这就是三个箭头，这个奔驰公司海陆空，哎，三个方向，意思都是 number one 第一名。在1909年代表奔驰公司的这个车标啊，著名的梅赛德斯奔驰这个三叉戟三叉星，哎，这个就问世了，这是后来大伙俗称的人字标。那么奔驰公司呢也改名叫戴姆勒梅赛德斯奔驰，成为一个经典的百年汽车品牌。说到奔驰，不得不说宝马啊，宝马奔驰这都配套来的。宝马车标怎么来的呢？宝马的标志呢，外面一个圈，里头呢一块蓝一块白啊，简称蓝白标。实际上人家真正寓意呢，有的说是那个蓝天白云，是吧？不就蓝白俩色吗？还不是这么简单。这个宝马呢，它进入中国之后，这是它注册的一个这个名字，是吧？叫宝马，也就是说在德国它并不是这么一个名字啊， BMW 不是宝马，只有中国人知道这个叫法，国外没有这么一个说法。宝马真正啊在国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厂，三个字母 BMW， 别摸我，是吧？凯文别摸我啊，这简称就是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厂的字头啊，简称 BMW。 所以您到了那个国外提宝马，没人知道，提这个BMW 家喻户晓啊。这个标志诞生于1936年，现在想呢这宝马公司的想法也够超前的，是吧？ 这蓝天白云听着挺好啊，这有点那个环保这么一说。不是不是啊，这瞎说啊。当年宝马公司定这个车标的时候呢，他肯定不懂什么叫环保。这个蓝天白云的标呢是什么呢？象征宝马生产的发动机呢是用于飞机，同时象征宝马公司啊源远流长的一个历史与蓝天白云同在。还有一种解释呢，说这个宝马的总部是在德国的慕尼黑，慕尼黑呢又是在巴伐利亚州，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厂它是在巴伐利亚州，这个倒不新鲜啊，就这么来。那么巴伐利亚州的这个州旗是什么样的呢？蓝白相间，所以宝马的标志也采用这个蓝白相间。反正好几种解释啊，甭管怎么着，蓝白标这是宝马的标志。后来进入到咱们中国，按照咱们国家商标管理的规定呢，任何一款外国汽车进入中国市场必须要注册一个中文的商标。你说我直接我就叫那个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厂，这个也不好听也不好说，是吧？还容易让人误解，你这不就是生产发动机的吗？然后还卖汽车了呢。宝马呀，我估计是不是也找高人得起的名儿啊？掐指一算，说中国人历来讲究那个香车宝马啊，宝马公司 BMW， 哎 ，BM 不奥宝摩阿马，哎，绝杯，咱就宝马。后面的那个 W， 这什么意思呢？后面 W 啊，后面 W， 哼，那就甭提了啊。要不就是我啊。宝马我的是吧，反正咱熟悉的宝马就这么来的，哎，在中国市场上有了专有的商标，专有的叫法。那么当初奔驰进入到中国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如果按照英文的这个原意直接翻译的话，它肯定不叫奔驰，叫本茨啊，本茨，这还是天津话那意思，是吧？还是听着有点本茨那个意思，顺气，干脆奔驰。哎，汽车不就是用来这个驰骋的吗？宝马奔驰两大德国品牌，这个不经意间形成了默契啊。现在宝马奔驰在中国的公路上，哎，也是越来越多。宝马奔驰说了，咱就别把奥迪给忘，这算是德系老三样啊。宝马奔驰奥迪号称德系三大经典啊，国内简称 BBA。说奔驰第一，宝马第二，奥迪第三，甭管这排名是怎么着吧啊，这个三个啊都算是好车。奥迪四个圈怎么来的呢？奥迪的创始人呢，这个名字叫奥古斯特霍希，最初呢他是奔驰公司的一名车间经理，那么1899年呢从奔驰公司出来自个儿创业，成立了霍希汽车公司。霍希汽车这个品牌咋诞生之后呢，一直代表着德国汽车工业的顶尖水准啊，丝毫不输给奔驰宝马。不过呢，好景不长，霍希汽车问世10年之后呢，因为对汽车生产理念不同，霍希跟这个公司的董事会产生矛盾，一气之下离开了自个儿创立的霍希汽车公司，同年7月创立了奥迪。这个奥迪名字怎么来的，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可以来跟您说一下啊。当年霍希一怒之下离开了霍希公司，冲马锣鼓另开张啊，挑摊另干。那么他给自个儿公司起名字，你要再叫霍希呢，按说啊，霍希以他名字命名的，他是正宗的霍希，对吧？哎，是最有资格叫这个。但是呢，德国那阵已经有了商标权这么一说，先前的霍希公司呢一告你一个准儿啊。果不其然，在后来官司当中呢，霍希败诉，法院这个责令他，你不能叫霍希啊，霍希先生，你不能叫霍希，哎，你能叫，你这公司名字你不能再用这个。这个不服气你也得认头啊啊，改名吧，叫什么名字呢？这时候啊，霍希的小儿子正写那个拉丁文作业，顺嘴呢就说了一句，那就叫奥迪吧啊，因为这个霍希拉丁文的读法就是奥迪。霍希一听，哎，这名字挺好，既避开了法院的判决，又代表了我们霍希家族啊，得咱就奥迪了。哎，奥迪怎么诞生？但是最初奥迪公司的车标不是现在四个圈，而是一只离弦的剑，这是霍希本人亲定，意思是我要拿这把剑啊，我射死你们啊，射死以前的霍希公司。反正心里那股劲儿是没过去啊。到了上世纪30年代，德国经济呢深受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汽车厂商的日子也不好过。 那么只能靠着银行贷款勉强为生。德国银行提出一个要求，说我不可能为所有厂商都贷款，那么你们这些汽车厂商呢就重组，哎，组成一个大公司，我给你们一家贷款。于是呢，霍希、奥迪还有另外两家汽车品牌重组成的一家公司啊，这霍希跟奥迪也不打了，重组之后的公司呢就叫汽车联盟，车标呢是四个相互套着的圆圈，象征四家公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齐心协力共度难关。二战之后德国战败，整个德国呢被美苏两国瓜分，奔驰宝马这些实力比较大的公司呢都归了美国，是吧？由四家公司组成的这个汽车联盟呢实力稍微差点分给了苏联。那么汽车联盟也不甘心，是吧？我替这干活不用替苏联人干活呢，四家公司的老总一商量，咱工厂也不要，带着家人跑了啊，跑到了这个联邦德国重新组建。但是组建之后，这个汽车联盟的实力呢大不如从前，很快呢让大众公司给收购。这就是为什么啊，奥迪明明来头要比大众其实要大，但是它算是大众旗下的子品牌。被大众收购的汽车联盟呢，为了跟大众旗下的汽车有所区分，这个大众啊，你们生产的是给老百姓开的车，哎，这个我们呢要生产是豪华品牌。为了主打自个儿豪华品牌呢，启用了四家公司当中名气最大的奥迪这个品牌。那么今后由汽车联盟生产出来的汽车统一就叫奥迪，商标沿用过去的四个圈。而大众公司呢也希望自个儿旗下有一款能够跟奔驰宝马相抗衡的产品，于是也默认了这种做法跟叫法，奥迪就这么来了。这说这么多呢都是国外一些汽车品牌的来历，咱再讲一个国产汽车品牌来历，就是著名的比亚迪。为什么叫比亚迪？这有吗？波伊比啊，亚德伊迪，哎，比亚迪，您这太小看比亚迪。人当初起这名字的时候，他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实际上，比亚迪呢，这个在深圳注册的时候，当初是个英文商标，三个单词啊，翻译成中文呢，就是带给你梦想，这个能圆每个人的，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汽车梦。车标，哎，三个英文字母的字头 BYD， 挺深刻一个寓意，结果让大伙口语化啊，比亚迪。很多人啊可能瞧得不上比亚迪，瞧着比亚迪档次低。可是您要知道，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满打满算不过20多年的历史。从当初起家的20多人干到现在成为这个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啊，在国内汽车市场上拥有一定号召力的汽车生产厂家，那是人家一步一步实打实干出来的。那么更牛的是，比亚迪生产的电动汽车的电池几乎垄断了国内电动汽车市场，就连日本都进口比亚迪生产的纯电动大客车。这国外百年大品牌都是一步一步干起来的，再过几十年，等到咱们比亚迪啊，咱别说百年老店啊，就是说更进一步的时候，咱再来看看比亚迪的国际地位啊。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行更，节目监制周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好朋友再见，好朋友再见，好朋友再见。